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1月18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彭帅在哪里？日本网球一姐大阪直美发声相挺。习近平《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一书作者加杰斯称，中国不能接受习近平作为传记对象被写成书。
Problem is not the content of the book, it's the fact in itself that we did a book on Xi Jinping。
香港立法会选举非建制派倾巢而出，学者称两面不是人，选情难乐观。
非建制派的参选人不敢承认他们是爱国者，他们担心会损失他们的选票。但另外一方面，在当局跟北京面前也不能承认他们是民主派。他们这种两面不是人，是看在选民的眼里的。
默克尔接受路透社专访，承认对华接触政策过于天真。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拜习会落幕，国会两大政党褒贬不一。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场视讯会谈周一11月15号落幕，国会两党对这场备受瞩目的两国元首会议看法不一。民主党人大多持正面态度，认为双边元首会晤是好的努力，能确保美国清楚表达各项议题的立场。共和党人则批评拜登未向北京展现更坚定的态度，传递的讯息薄弱。
在周一的拜习会结束后，白宫在一份新闻稿中说，拜登总统在会谈中强调了美国将继续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并与盟友和伙伴们一道确保21世纪国际行动准则能推进国际系统的自由、开放和公平。他还表达了对中国在新疆、西藏、香港事务上的做法和更广泛的人权问题的忧虑。不过，白宫也表示，正如稍早前的预期，这次美中会谈没有在任何重大议题上取得突破，北京则将会议描述为坦率、建设性、实质性和富有成效。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对美国之音说，美中两国元首直接展开对话，最主要能让美国清楚阐明各项议题的立场。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努力，让习主席了解各项美国真实立场，在维吾尔问题上的立场，在中国涉及的贸易违规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因此，希望这清楚表明美国立场，不会有误会。梅嫩德斯参议员说，我相信拜登总统不仅相当委婉，但也很有力地这么做。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努力，我们接下来看是否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凯恩对美国之音分析称，目前无法为这场长达近4个小时的会谈的成果做出评论，也很难看出会谈是否带来实质成效，但他乐见美中元首进行了漫长的讨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米克斯周二在推特上发文，对美中两国元首视讯谈话表示赞扬。领袖层外交对话对确保我们与中国拥有健康、有效竞争和避免不必要冲突至关重要，米克斯众议员在推特上写道。美中领袖会谈落幕隔天，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二在华盛顿一场公开活动上表示，举行美中两国元首线上会晤的目的在于为美中两国进行有效和健康的竞争设定条件。不过，国会共和党人对于这场美中领导人线上会议普遍反应冷淡，并表示会前本来就对会议成果不抱期望。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卢比奥说，他不认为会有人预期一场视讯对话能产生什么可交付的成果。中国是个强大的国家，我们曾经有良好关系并与他们互动，但我本来就不预期会议能带来很多成果，我不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而非实质意义，卢比奥对美国之音说。卢比奥进一步谈到，美中关系难以好转，主因在于中国的行为不会发生改变。 他说，我认为会谈为习近平提供了一个平台，将他塑造成一个负责任的全球领导者，试图为美中紧张关系降温。但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非毫无根据，他们的意图很简单，在某些事情上中国想要取代美国，他们以牺牲我们的利益为代价，成为世界主导力量。星期一拜习会的开场致辞期间，两位领导人都努力为正式会谈营造融洽的气氛。习近平在开场白中还以老朋友称呼拜登总统，称愿意与总统先生就全局性问题全面广泛的开展交流。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贺利对此向美国之音表示，我认为习主席称呼美国总统为老朋友是相当令人震惊的，这正是让我担心的事情。本届政府对北京表现软弱，对中国共产党软弱。看到共产中国的旗帜在白宫各处展示，看到白宫工作人员在推特上发布中国共产党的表情符号，坦白讲，我觉得这真的很荒谬。贺利接着说，现在重点是总统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我是说停止对待他们像是老朋友一样，他们不是朋友，他们是竞争者，他们是对手，他们是安全危险，他们已经并吞了香港，现在他们试图并吞台湾，现在是美国挺身而出对抗他们的时候了，但总统不会这么做。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约翰逊向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会谈本来就没有什么期望，会议也没有什么成果，行动比言语更响亮，我的猜测是中国正在审视本届政府的弱点，这就是问题所在。作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的约翰逊接着说，当你展现你的弱点的时候，将招致对方咄咄逼人的行为，以力量来维持和平，但很不幸的是，这不是本届政府透射出来的样子。约翰逊还说，拜登总统向北京传递了什么讯息已不重要，他的行动太弱了。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柯宁也说，我认为拜登总统需要更坚定地表达美国和我们盟友的承诺，防止中国共产党在台湾和其他任何地区咄咄逼人的行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李施参议员发表声明说，虽然拜登总统利用这次会议提出了对北京不公平贸易与经济行为的关切，以及全球卫生透明度的重要性，但是北京早就应该拿出具体成果了。如果习主席真的希望与美国有合作关系，那他必须停止威胁台湾。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嫩德斯参议员说，拜登政府在台湾议题上的立场已透过不同且多方的管道明确说明。梅嫩德斯说，我认为在很多方面，美国已经清楚表明，中国如果干涉台湾、入侵台湾、试图夺取台湾的后果，这一点体现在台湾获得美国更好的地位，也体现在我们对台湾的军售以及美国军队协助台湾训练等方面，我认为信息相当明确。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奥索夫强调，这样的高层会晤对降低华盛顿和北京误判扮演重要角色，我希望高级别的双边讨论为努力降低武装冲突风险提供一个平台，他说。
拜登政府据信已决定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正择时宣布。距离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在美国要求拜登政府决定抵制这次冬奥会的压力越来越大。消息人士说，由于美中首脑峰会已经结束，拜登政府预计很快会宣布这项决定。据信这项决定既会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中国人权状况批评者们的要求，也不至于牺牲美国体育健将们展现竞技的机会。
在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11月15日深夜结束首次视讯峰会的几个小时后，参议院共和党议员罗姆尼发出推文说，尽管中共对维吾尔族人实施种族灭绝，中国仍得以主办奥运会，这是不能让人接受的。我一直主张对北京奥运会实行外交抵制，我对行政当局将对中共发出强烈信息的同时，不惩罚美国运动员抱有希望。 多姆尼曾是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季奥运会组委会的执行长，他今年3月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主张美国对北京冬奥会实施经济和外交抵制。他当时说，在专制国家，主办奥运会常常被作为宣传工具，而不是用来推进改革。多姆尼参议员星期二的推文跟推了《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神·罗金当天的一篇文章。罗金援引多名官员的话说，拜登政府预计会在月底前宣布总统或任何美国政府官员都不会出席明年二月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以此作为对中国政府践踏人权的回应，同时又不剥夺美国选手参赛的机会。罗金引述官员们的话说，既然美中元首视讯峰会已经结束，行政当局又少了一个迟迟未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理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李施星期二也发表一份声明，对罗姆尼推动行政当局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努力看来取得成功表示祝贺。李施曾与外委会主席梅嫩德斯共同推出了一项在今年6月获得参议院通过的议案，议案包括敦促拜登政府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拜登政府没有对有关很快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报道和评论作出反应。拜登本人星期二被记者问到是否会有一个政府代表团前往北京冬奥会，他回答说，我就是这个代表团，我已经处理了这件事。这似乎印证了华盛顿邮报的罗金援引官员们提供的消息，也就是政府已经做出了决定，但正选择适当时机做出宣布。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位资深官员在美中首脑会议星期一深夜结束后对媒体表示，两位元首在三个半小时的会晤中没有讨论北京冬奥会议题。除了考虑对美中首脑会议的影响之外，拜登政府一直未就北京冬奥会做出宣布的另一个因素是与盟友和伙伴国的协调，以免美国的决定与这些国家差别太大。国务卿布林肯上星期三11月10日在纽约时报主办的一次对话会上说，美国还没有决定是否派运动员参加明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但政府正在与其他国家和伙伴积极磋商，并在适当时候做出宣布。今年7月，欧洲议会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敦促欧盟及各成员国官员不要前往北京冬奥会。
彭帅在哪里？日本网球一姐大阪直美发声相挺。日本网球一姐、四座大满贯冠军得主大阪直美星期三11月17号发声，对中国女子网球名将彭帅指控前国家领导人性侵后音讯全无表示震惊，强烈谴责言论审查，并祝彭帅和他的家人一切安好。
日本网球一姐、四座大满贯冠军得主大阪直美星期三11月17日发声，对中国女子网球名将彭帅指控前国家领导人性侵后音讯全无表示震惊，强烈谴责言论审查，并祝彭帅和他的家人一切安好。现年35岁的中国女子网球名将彭帅11月初在微博上实名指控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对自己性侵，并在张高丽妻子康杰的默许下与他保持多年情人关系后被始乱终弃。这是近年来席卷全球的反性侵、反骚扰、我也是运动首次直击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最高层，因此在全球引起震惊、哗然与高度关注。但是彭帅这篇实名指控的爆炸性贴文发表仅仅20分钟后就在中国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被消失，很快连彭帅和网球也被列为搜索禁词，彭帅本人也从此音讯全无，下落不明。 现年24岁的大阪直美在推特上贴文指出，不确定你是否在追踪新闻，但我最近被告知一位网球运动员同行揭露他被性侵后很快失踪了，言论审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允许。我对目前的状况感到震惊，他写道，我向他送去爱与光。大阪直美还在贴文中附上在社群媒体获得广泛响应的主题标签，彭帅在哪里？彭帅曾分别在温布尔登锦标赛和法国公开赛夺得女子双打冠军，他很早就在天津认识张高丽，并被张高丽引诱发展成情人。现年75岁的张高丽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个职位被视为中国最高国家领导人之一。他还曾经兼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彭帅指控张高丽性侵和始乱终弃后，张高丽没有做任何回应，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本周一被问及彭帅对张高丽的指控时，仅表示说他不了解这个问题，并称这跟外交问题无关。星期三，赵立坚在又一次被问及彭帅的下落时表示，他不了解彭帅的情况，并要求记者向有关部门询问相关问题。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外交部公布的发言人记者会文字记录稿中，有关彭帅问题的回答全部被删除。彭帅在指控张高丽后音讯全无，在世界网坛掀起轩然大波。在大阪直美发生之前，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和职业网球联合会都曾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彻底调查彭帅对张高丽的性侵指控。世界球王德约科维奇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喊话声援彭帅。法国女网名将科尔尼和美国退役女星、大满贯女单18冠得主埃弗特等网坛名人也都对彭帅的遭遇表达关注与关切。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西蒙上星期天发表声明，敦促中国当局完全、公正和透明地对彭帅的有关指控展开调查，并要求当局不要封杀有关他的消息。声明说，在所有社会中，他指控的行为都需要被调查，而不是被纵容或被忽视。我们赞赏彭帅在提出有关指控时表现出的卓越勇气和力量。西蒙同一天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他已经得到中国网球协会的保证，彭帅是安全的，没有受到任何人身威胁。他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中国网球协会都没有应媒体的要求，对彭帅的指控或下落做出评论。
习近平《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一书作者加杰斯称，中国不能接受习近平作为传记对象被写成书。今年10月21号，德国两位前驻华记者加杰斯和奥斯特联手撰写的德文版《习近平·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一书，原计划在德国汉诺威孔子学院和杜伊斯堡孔子学院的新书朗诵会，遭到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而取消。朗诵会后来改制其他地方举行，并且吸引了更多的观众参加。这本书是第一本关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传记作品。美国之音近期采访了作者之一，前德国明星杂志驻华记者加杰斯。采访内容只代表他本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华盛顿报道。
今年10月21号，两位德国前驻华记者加杰斯和奥斯特联手撰写的德文版《习近平：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一书，原计划在德国汉诺威孔子学院和杜伊斯堡孔子学院的新书朗诵会，遭到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而取消。朗诵会后来改至其他地方举行，并且吸引了更多的观众参加。这本书是第一本关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传记作品。此书的两名作者都有过多年在华生活和报道经验。 加杰斯曾是德国《明星周刊》驻中国多年的记者，奥斯特之前是德国《镜报》多年的主编，现在是《世界报》的出版人。美国之音近期采访了作者之一，前德国《明星周刊》驻华记者加杰斯。
This had been the big surprise for us. When we started to talk about the idea of the book, and we found out nothing.
加杰斯说，当他和另一个作者奥斯特开始着手写这本书的时候，发现英语世界没有关于习近平的传记，感到非常意外，因为习近平是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一方面，中国对世界来说就很重要，另一方面，习是一位大权在握的中国领导人。当然，他无法和毛泽东相比，可是毛时代的中国还是个很贫穷的国家，而现在中国已经成了超级大国。习近平作为这个超级大国的一党制的党的领导人，地位就尤其的重要，而这个重要人物在西方大家对他知之甚少。
Our book is not an anti-China book. It's a book about, we describe the life of this person, and of course we use it also to...
加杰斯说，这本书不是一本反华的书，这本书只是讲述了一个人的生平，中间穿插着很多关于中国的历史，关于他自己在华十年观察到的普通人的生活。西方人对习近平和中国知之甚少，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在新闻上看起来很枯燥。打个比方，当特朗普当美国总统的时候，他天天疯了似的在推特上发帖，开记者会通常也是吸引眼球的风格，而这种类似的东西在中国是完全看不到的。习近平从来不开记者会，也不接受采访，他有时候会发些声明，可是不让记者提问，他只会说些他想说的条条框框，这就显得非常枯燥。但是即使如此，他仍然是很重要的人物。加杰斯说，以前邓小平和江泽民其实都接受过西方采访，但是后来情况变了，尤其是在习近平时代，习近平被塑造成神一样的领导人，被神化和膜拜，他不再是个普通人，他变得和神一样，所以不可能再像普通人一样和记者进行一个正常的问答，那就会毁了他的神一般的形象。今年10月21号，原本定于在德国汉诺威孔子学院和杜伊斯堡孔子学院联合主办的新书朗诵会，因为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被取消。
The problem is not the content of the book, it's the fact in itself that we did a book on Xi Jinping.
对此，加杰斯介绍说，在举行新书朗诵会和举办和中国有关的活动这种事情上，主办方通常都是孔子学院。孔子学院的教职人员，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德国人，他们的思想都比较开明，所以一开始新书朗诵会是由孔子学院来主办的。但是就在朗诵会举行的前几天，他们给加杰斯打电话说，接到中国方面的通知，要求取消这个朗诵会。问题不在于书的内容，而在于两位作者写了一本关于习近平的书这件事情本身。也就是说，习作为一个人被写成书这件事是不被允许的。加杰斯强调，他不认为这是一本反华的书，甚至不是一本反习的书。这本书讲述了习近平的生平，他的世界观。书的首页说，读者爱他也好，恨他也好，害怕他也好，认为西方应该和他合作也好，那是读者的自由，我们只想给出事实，所以这不是一本反华的书。
His motivation is he wants to make China stronger.
加杰斯说，习近平显然是个聪明人，不然他也不会坐到今天这个位置。刚出来的六中全会的历史决议把习放到了整个党和国家的核心位置，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是聪明人才能做得到。习的反腐运动不但有反腐的目的，也清楚了他的竞争对手和潜在的竞争对手。加杰斯说，习近平在中国创造了一种可以和斯大林时代类比的环境，那就是大家活在恐惧之中。有人可能不喜欢他，但是不敢说。同时，出于害怕，他们也不敢说其他可能不被习容忍的话。他这样做的动机，根本上是想让中国变得强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习近平希望中国人共同富裕，希望到了2049年中国建国100年的时候，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加杰斯说，习近平看到了苏联的解体、南斯拉夫的战争，还有阿拉伯之春， 他坚定地认为，如果中国人有了自由，那中国共产党就会垮掉。但是加杰斯还认为，尽管习有让中国更强大的意愿，长久看来也许结果是反的，中国会变得更弱。而且习近平现在对私人企业的严加控制会严重破坏中国的经济活力。他认为习近平对权力的过度迷恋对中国的发展很危险，因为在过去这些年权力的交替是相对平稳的。在江泽民执政后期，大家都知道胡锦涛是下一任领导人。在胡锦涛的执政后期，大家都知道习近平是下一任领导人。但是现在大家不知道下一任领导人是谁。所以如果习突然因病或者其他原因去世，并且没有明确的接任者，这会导致权力的斗争，对整个国家来说非常危险。
Leaders, when they are afraid to lose their power, they might look for some successes.
对于台湾问题，加杰斯说，对于某些国家的领导人来说，如果他们担忧失去权力，他们可能会把自己打造成国际事务上的强人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那么现在对台湾的态度就是这样一个局面，习近平想在他任期内实现他认为的对台湾的统一，这和以前不一样。在习近平之前，统一台湾大都也都限于口头说一说，没人觉得江泽民会攻打台湾，因为总是觉得一个国家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但是习近平给了自己时间上的限制，他想在任内把这件事完成。习和其他领导人经常说最好用一国两制的方法和平统一，但是现在在香港，一国两制已经被毁掉，香港人过去几十年享有的自由已经不复存在。几年前香港还可以看到各种政治书籍，现在已经不可能了。所以台湾没有人相信和平统一和一国两制，那统一的方法只有武力进攻了。在谈到未来中德关系和中欧关系的问题上，加杰斯认为，虽然不像中美关系那样糟，但是大方向也是相似的，中德关系还有中欧关系肯定是不如以前好的。德国很多人觉得德国和欧盟不应该跟着美国走，而且德国和中国的经济关系非常紧密，很多德国企业比如大众、西门子，他们在中国有广阔的市场，并不希望和中国的关系太糟。现在德国在组建新的联合政府，不过可惜的是，在目前的政治讨论中，中国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讨论话题。加杰斯虽然成长于西德，但是从小思想左倾，15岁加入共青团，16岁生日那天加入德国共产党。
So nearly like Xi Jinping, Xi Jinping, he, you know, he, if you also write in our book, he 10 times tried to join the communist.
在书中，他提到习近平因为父亲失势被迫害的缘故，入党申请打了10次才被批准。加杰斯说，自己年轻的时候被共产主义的理念所吸引，现在当然早已改变想法。60年代后期，很多西方年轻人都对共产主义产生过兴趣，是因为共产主义看起来很国际化，当时他们觉得是为了把世界建设得更好。对于如今的中国共产党来讲，这种当年的让人感觉很国际化的共产主义已经不存在了。几十年前，西方有很多年轻人崇拜毛泽东，还有萨特这种知识分子，也说毛泽东是个伟大的人，毫不自私，只关心人类的福祉等等。现在没有人会这样崇拜习近平，现在中国共产党变得非常的民族主义，只能得到中国年轻人的支持，不会得到其他国家年轻人的支持。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布林肯认定中国等10国为宗教自由侵犯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11月17号发表声明，根据美国的国际宗教自由法认定，中国、缅甸、朝鲜、俄国、沙特阿拉伯等10国为本年度宗教自由侵犯国。布林肯的声明全文如下：
美国对在各国倡导人人享有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承诺从不动摇。在世界上太多的地方，我们持续看到政府骚扰、逮捕、威胁、监禁和杀害寻求依据自己的信仰而生活的人们。本届美国政府承诺支持每一个人的宗教或信仰自由，包括挑战和打击、侵犯和践踏这一人权的人。每一年，国务卿都有责任 辨别那些侵犯宗教自由的政府和非国家团体，并根据国际宗教自由法对他们做如此的认定。我现在认定缅甸、中华人民共和国、厄立特里亚、伊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巴基斯坦、俄国、沙特阿拉伯、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由于从事或容忍系统性的、持续的并严重的侵犯宗教自由，而被列为特别关切国家。我还将阿尔及尼亚、科摩罗、古巴和尼加拉瓜，因为政府从事或容忍严重侵犯宗教自由，而列入特别观察名单。最后，我还认定圣战者青年运动、博科圣地、沙姆解放组织、胡塞运动、伊斯兰国、大撒哈拉伊斯兰国、西非伊斯兰国、伊斯兰后卫和塔利班为特别关切团体。今天对世界上宗教自由的挑战是结构性的、系统性的，而又是根深蒂固的。这些挑战存在于每一个国家，需要所有不愿将仇恨、偏狭和迫害视为现状的人保持全球承诺，也需要国际社会的紧急关注。我们将继续施压所有的政府修改他们法律以及行为上的缺失，并推动让那些对侵权负有责任的人承担责任。美国承诺与政府、民权组织以及宗教团体的成员合作，推动全球宗教自由，并设法解决那些因为信仰或不信仰而面对侵犯、骚扰和歧视的个人或社区的苦难。
默克尔接受路透社专访，承认对华接触政策过于天真。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对他任内执行的对华政策做出了反思，承认德国在与中国的某些合作方面起初可能过于天真，但他认为不应该为了应对日益紧张的局势而切断所有联系。
默克尔在担任总理的16年中一直坚持与中国接触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实施使中国成为了德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德国的政策对欧洲的对华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尽管欧洲国家在不公平竞争和工业间谍活动方面对中国存在诸多不满。默克尔在采访中说，或许我们最初在对待一些合作伙伴关系上的看法过于天真，这些日子里我们对此进行了更加细致的思考，这样做也是正确的。默克尔已经放弃参加下届总理的竞选，一旦新政府成立，他将离开公职。默克尔表示，德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还是要继续与中国合作，要相互学习。路透社引用默克尔的话说，在我看来，完全脱钩可能是不对的，将会对我们造成伤害。中国在2016年成为了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在默克尔任职期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也推动了德国经济的增长。但是，一些批评者说，德国现在过于依赖中国，在侵犯人权等诸多令人难堪的议题上对北京过于软弱。默克尔表示，他每次在正式访问中国期间都提到了人权问题。到目前为止，他访问中国的次数不会少于12次。默克尔还访问了许多亚洲国家，寻求贸易多样化。默克尔说，在知识产权和专利保护问题上，德国持续与中国进行讨论，涉及到德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在中国运营的德国企业。默克尔还表示，西方民主国家一直在试图为新技术制定道德标准，他们要掌控自己的影响力，就必须在创新方面保持领先。目前，在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欧洲并不占优势，默克尔说。在许多领域，中国和美国做得要更好一些，但是默克尔表示，德国政府必须保护关键性的基础设施。他的意思是，德国应该制定信息技术安全法，为像华为这样的下一代通信网络设备制造商设立很高的障碍。 但是我觉得需要强调的是，企业个体不应该从一开始就被排斥出去，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最重要的，默克尔补充道。默克尔内阁目前是看守政府，等待新的联合政府的组成。新内阁的一部分成员主张对华强硬路线。我们需要一个开放的体制，对每个人的评价都应该遵循同样的标准，默克尔说。
都是为了台海，日本在冲绳列岛强化电子战部署。日媒10月11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联合参谋室将于11月实施自卫队综合演习，内容包括开展以电子战为前提的训练。专家认为，日本因应台海危机，未来将继续加强西南地区的防卫部署。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日媒琉球新报10月11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参合参谋室将于11月下旬实施自卫队综合演习，内容包括冲绳列岛屿上使用私人港口和私人土地的训练，在本部町将开展以使用电磁波电子战为前提的训练。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海与尖阁诸岛中国称为钓鱼岛周边的局势日益紧张，面对中国不断升高的威胁，日本正在强化军事上的电子信息收集能力。他说，
系列っていうのはね、武力戦が始まる前に、例えばロシアがグルジアとやったようにね、サイバー攻撃を最初にやって、
电子战目前的趋势在我看来是从时间序列升级到混合动力，再进化到跨域的顺序。所谓的时间序列是像俄罗斯在格鲁吉亚发生武装袭击之前所做的网络攻击。混合动力是一种与民兵袭击和断电同时进行的电子战，俄罗斯曾经在乌克兰运用这种方式。跨域是例如为了陆海空和导弹部队提供位置信息的卫星定位系统 GPS 信息进行电磁波干扰的行动。太田文雄指出，所谓的电子战严格说起来应该称为以无线电波收集情报的战术。接下来的电子战除了收集敌方电磁波相关信息，还会以电波和电磁波向对方的通信设备或雷达发生强力电波来干扰对方的电子攻击，并以更换频率和增加输出功率的方式化解对方的电子攻击等等。他表示，中国与俄罗斯都在迅速加强电子战的攻击能力，因此日本的防卫省已经将加强电磁波等新领域视为接下来军事部署的加强重点，预料近期内就会完成针对中国威胁的电子战部队追加部署。日媒冲绳时报10月4日报道，日本防卫省预定对冲绳县与那国岛町的陆上自卫队驻屯地追加部署电子战部队，大约70人规模，以在台湾海峡与尖阁诸岛情势紧迫的时候强化情报收集能力。防卫省以2023年度底前完成部署为目标，将要求编列于防卫省2022年度的预算，概算约30亿日元，约合2739万美元。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表示，台海安全是近年防卫省军事部署的重中之重，电子战的部署当然也以此为目标。他说，
正確に言うと沿岸監視隊っていうんですよ、コースタルサーベイランスですかね、与那国の配備している部隊のことですね。
其实两年前我去与那国岛勘察的时候，防卫省已经部署了边防警卫，现在追加部署电子战部队是要在一开始就收集无线电波信息，以确保发生紧急情况时可以做出最迅速而有效的对应。既然2016年所修改的安保法已经让自卫队在发生所谓重要影响事态的时候可以支援美军以外的外国军队，在发生生存危机事态的时候自卫队可以直接出兵，那么自卫队对于维护台湾的安全公开并直接的开展活动就很正常了，而且我认为应该要尽速加强部署。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陈亮智表示，台湾周边应该是自卫队这次部署的重心。他对美国之音说，
有关日本将在冲绳和与那国岛之间追加部署电子部队一事，预计呢，他应该可以应付的范围将涵盖向西的台湾海峡，包括 广东北部沿海、福建沿海，还有向西北的东海水域，包括浙江沿海、江苏沿海，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向东边的菲律宾海北面、西北面跟西面。换句话说，也就是在第一岛链冲绳和与那国岛之间这一段的东边。
陈亮智指出，本次部署所应对的范围将不只是西面受到中国解放军海空军威胁最为严峻的区域，对于中国解放军海空军逐渐增加穿越宫古海峡而进出西太平洋的菲律宾海域，预计也将是自卫队本次部署所应对的范围。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陈亮智认为，中国解放军在地区所造成的威胁日益严重，未来台日美之间的军事合作与交流也将随之提升。他说，
那事实上呢，在这之前，台日美三方应该可能已经有若干的军事合作与交流，但是呢，一直都相当的低调与不公开，因此外界也不得而知。但是随着情势的演变，三方军事合作与交流势必将逐渐地升高加大，也极可能从逐渐地低调与不公开转为中度公开或高度全面地公开，而合作的形式呢，也可能会是从概略地情报分享到全面的敌情分享、小组而位阶不一不等的政治军事会谈呢，会扩大到范围以及size 更大的位阶更高的政治军事会谈。
对于台日美三方联合作战的部分，陈亮智表示，目前看不出清楚的轮廓，但是三方尤其是美日同盟必须深刻的认知到，台日美三方已经是命运共同体，在共同应对中国军事威胁下，三方联合作战的构想、计划以及实践都是当务之急。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表示，由于日本与台湾没有正式的邦交，双方在军事上的合作总是需要十分细腻的绕过许多管道，小心的处理。他说，
今年の6月にあった国旗憲と台湾安保協会の台湾には現役の大佐が入ってましたでしょ。 K さんっていう人、
日台双方目前所谓的军事合作主要是在交换意见的层面，而且因为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双方不得不通过目前驻扎在台湾的一位日本退役少将进行合作与沟通。目前的情况是，日台双方只能在官方以外的层面交换意见，但是逐步建立稳定的信任关系与磨合对未来的合作是很有利的。例如今年6月举行的日本国家基础研究所和台湾安全协会等退役将军的交流活动就很成功，让双方对彼此有进一步的认识与信任。太田文雄指出，开展积极的安全合作需要政治决策，如果正式的双边军事合作暂时无法做到，也可以通过多框架合作，例如台湾海军参与太平洋岛屿管理和保护区社区 PIMPAC。 他期待未来日本有更多与台湾军事交流的机会，而且能够逐渐的提高层级，扩大交流面向，其中电子战的能力与运作交流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陈亮智说，
那么就电子作战而言，台湾必须加强对解放军、海空军以及飞弹部队的电子作战。台湾所面对的不只是针对台海，同时也应该针对来自于南海与东海方向的解放军攻击力量进行准备与因应。因此我认为，在人员、仪器、预算部分呢，必须重新评估，并且加强努力与日本以及美国方面合作，共同提升三方的共同电子作战能力。
陈亮智指出，台湾在电子战方面的准备与应对已经是全方位进行，但是必须采取更为积极与大胆的攻防战略，以反制解放军的电子战。冲绳时报在10月4日的报道指出，本次电子战部队的追加部署目的在于提高日本西南地区的防卫态势， 与此同时，航空自卫队也计划于2022年度在与那国町的宫古岛部署20人规模的移动警戒队。原来与那国町的常驻陆空自卫队官兵为160人，接着将增加到250人的规模。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表示，除了电子战以外，自卫队在日本还计划许多西南群岛地区的扩大部署与重新整顿，有些已经在进行中了。他说
2017年にこれを南西航空方面隊にした。だからワンランクあのアップグレードされた。
航空自卫队还将西南防空混合部队重新整编分类。海上自卫队的潜艇数量已经从16艘增加到22艘。因为是移动平台，我不知道它会部署在什么地方，但是我认为部署在东中国海的可能性极大。除了海岸警卫队之外，海上自卫队还在奄美大岛、宫古岛和石环岛部署了12种地对舰导弹。在导弹方面，自卫队也开始部署 ASM-3 型空射超音速反舰导弹。ASM-3 将配备在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斗机上面。他表示，为了因应中国的威胁，日本从2010年开始就将防卫重心由北方移至西南地区，预料往后会有更多的追加部署与演习。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陈亮志表示，日本加强西南诸岛的防御，美国是重要的因素。他说
2020年3月，日本就在石垣岛部署了地对空飞弹以及地对舰飞弹，那预计未来将在石垣岛部署警戒部队来担任前线的警戒任务。那近期呢，我们也看到美国与日本也有声音指出要在西南诸岛来部署中程飞弹。如果是由美军来部署中程飞弹的话，那很显然的，这将是美国与日本联手强化在西南诸岛针对潜在的敌人进行打击与反制力量的这个提升与强化。
陈亮志指出，2017年7月航空自卫队成立了西南防空部队，2019年3月日本在奄美大岛与宫古岛部署警备部队。由此可知，日本对西南诸岛防御强化的动作会继续进行。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香港立法会选举，非建制派倾巢而出，学者称两面不是人，选情难乐观。香港立法会选举提名期11月12号结束，在北京所谓完善选举制度下，新一届立法会只选一席锐减，提名门槛却大幅提高。虽然如此，仍有最少10名自称非建制派或民主派人士初步过关，而且每个选区都有最少一名非建制派人士角逐一席。经历国安法的香港传统民主派在政坛几乎销声匿迹，这些打着非建制派旗号参选的人士为何能顺利过关？他们又能否真正打破亲北京阵营垄断议会的局面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共有154人参选，在新的选举制度下，立法会一席由70席增至90席，但地区只选一席大幅减少。2016年上届选举，五个选区合共35名议员，以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本届选举，选区从5个变成10个，以双议席单票制选出20个议席。每个选区只有最高得票的两名候选人才能当选，而不像以往得票比例较少的候选人也有机会晋升议会。传统民主党派包括民主党、公民党和民协缺席选举，除了九龙东选区有5人报名之外，余下9区都是3到4人参选。34名参选人当中，传统建制政党占了16人，而自称非建制派人士合共有11人，10个选区都至少有一名自称非建制派人士加入竞选行列。前立法会议员黄承志参选备受注目。2015年，他因为多次公开呼吁民主党有条件 支持政改方案，遭民主党开除党籍。近十年来，他参加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也连续败选。这位选举老将报名参选新界东北选区，正刚包括特赦因反修例及国安法入狱的人士。他在提名期结束前夕向媒体承认，中联办过去大半年两度接触他，了解他的参选意向。
包括民主党民协或者其他一啲即系已经解散。
黄承志表示，他发现所有民主派政党，包括民主党、民协，其他已解散的民主派组织都已经没有人参选，所以他有决心，希望能参加这次立法会选举。黄承志说，由于不少民主派人士已被捕和入狱，这次参选会把自己定义为民主派。希望议会继续有多元声音。据了解，多次在报纸撰文谈论民主派参选的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不仅提名了黄承志，还为他穿针引线，寻找其他界别的提名。而在香港政坛有超过30年经验的前立法会议员冯简基，则参选九龙西选区。他在11月11日一个记者会上表示，决定参选是因为不希望议会变成一言堂，并形容自己并非民主派，而是民主人士，自己也支持平反六四。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原助理教授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表示，黄承志和其他参选的非建制派不可以和传统民主派政党相提并论。
就算你话有一啲人自称自己民主派咧，其实只不过呢啲人只不过就系以往。
黄伟国说，就算有人自称为民主派，这些人其实是以往民主党一些党员退党后加入亲北京阵营，或者伪装中立身份，但实际上是亲北京人士。其中一个例子是黄承志，如果他们自称为民主派，其实是不能成立的。亲北京阵营曾强调，香港立法会绝不能搞也不会搞清一色。黄伟国则认为，选民不宜对所谓非建制派人士抱有厚望。
咁所以好肯定，佢哋政治忠诚度肯定系100分或者100分以上。
黄伟国说，非建制派人士的政治忠诚度可能是100分或以上，但他们也可以披着非建制的面具，迷惑或者误导支持者，要求把票投给他们。他们在议会的言论和民建联和工联会等亲北京党派其实是完全一样的。选举制度经过完善下，要角逐立法会议员，首先要取得足够提名，包括要在选委会5个界别中，每个界别分别取得最少2名委员的提名。黄伟国相信，非建制派候选人平均分布在全香港10个选区，并非偶然。
整个选举是几个系统操纵啦，港澳办或者中联办。
黄伟国认为，整个立法会选举是由港澳办和中联办等几个系统操控，他们为了交差，希望选举不要太难看，所以要求一些所谓非建制人士参加，让选举具有所谓的竞争性。是否提名某人，并不是出于自由意愿，而是按照中联办的指令。整个布局是由港澳办或者中联办精心设计。由政务司司长把关的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将审核参选者是否真正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已经入闸的非建制派能否通过资格审查委员会这一关是下一个焦点。
如果你说这人大政协提名是一个被人投，
黄伟国形容，如果人大政协的提名是一个避孕套，那么资格审查委员会就是第二个避孕套。其实一个避孕套就已经够了，不需要第二个。资格审查委员会只是橡皮图章，这次能入闸的参选者全部都能过关，因为参选者当中没有人具有争议性或者具有民主派政党的背景。距离投票日还有1个多月， 但是在传统民主派绝迹的情况下，选民投票意欲备受关注。全国政协委员、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早前在报章撰文推算，这次选举地区直选投票率只会有20%多，与2019年反送中浪潮下的区议会选举超过70%的投票率形成强烈对比。学者黄伟国则推算，一个月后的立法会选举投票率不会高于30%。
即系特区政府之后会攞一大堆完全冇说服力嘅一啲，
黄伟国预料，特区政府到时会以一大堆完全没有说服力的借口，讲天气、疫情这些，去解释投票率为何会这样低。投票气氛和拉票气氛，相信也不会很强烈，甚至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媒体说要搞选举论坛。政府害怕的是，候选人在论坛上会不断献丑，不断进行反宣传，可能导致投票率进一步拉低。外界关注在新的选举制度下，非建制派候选人能否突围而出。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对网媒香港零一表示，非建制派选情不乐观，预料绝大部分地区选区议席会由建制派包揽。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事评论员袁弥昌认为，传统民主党派的支持者未必会把票投给非建制派候选人。
非建制派的参选人不敢承认他们是爱国者，他们担心会损失他们的选票。但另外一方面，在当局跟北京面前也不能承认他们是民主派。他们这种两面不是人，是看在选民的眼里的。
但袁弥昌不排除个别非建制派候选人突围的可能。
从现在参选的人选来看，确实有一两个区或者是两三个区是有可能是非建制派人士会获胜的。北京是不太介意可以让集选里面让两至三个人可以进入议会，因为这个一定程度可以提升将来立法会的认受性，还有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日后让其他的非建制派的人士可以加入这个体制里面。不过总体来讲，特别在一些有重量级建制派人士初选的选区，在那些区初选的非建制人士基本上也是陪跑的。
除了地区直选的20席，这次选举还将选出30个功能界别议席，以及由1500名选举委员会委员选举产生的40席。如果所有参选人也通过资格审查，3个界别合共90席都会有多于一人参选，出现竞争。这是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立法会选举所有议席首次无人自动当选。香港浸会大学学者黄伟国认为，部分立法会议席历来首次出现竞争，反映北京意图换血。
如果说第一次换血，就是说将传统泛民主派或者民主派，
黄伟国说，如果说第一次换血，把传统民主派、本土派全部换走的话，那第二次换血就是把香港建制派、民建联、工联会、经民联、新民党再次换血，换上中资背景人士，甚至刚在香港住满7年、刚拿身份证的大陆人，让这些与中国大陆有密切关系的人进入议会议政。黄伟国认为，香港亲北京阵营被边缘化是大势所趋。
第一，他觉得对于特区政府没有完全100%保驾护航。
黄伟国说，首先北京觉得这些人没有100%对特区政府保驾护航，其次是他们透过自己是建制派向北京讨政治利益。既然现在香港政治局势已被北京全面操控，换掉他们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要追究的话，就得埋怨这些建制派议政能力低劣。其实建制派当初之所以形成，就是因为有泛民、有民主派。民主派一旦消失，再也没有需要让建制派出任重要角色，被边缘化甚至消失， 只是时间问题。本届立法会参选人的资格确认结果会在11月26日或之前公布，投票将于12月19日举行。美国之音记者高登，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